主后2014年6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场牧师，讲道题目上帝要医治人心。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晚上上帝拣选你我来到这个圣殿，同来敬拜他。今天我们的人数有点少，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外面在下雨，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的关系，还有许多弟兄姐妹还没来到我们当中。不过我相信无论我们人数多或少，我们都要在这时候来开口赞美。在圣经福音书里面提到，当耶稣被卖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有什么反应呢？他的门徒都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都离开了原本要做预备做使徒的这个使命，他们都回到自己原本的职业。但是耶稣在后来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其实他要让门徒去学习一样功课，就是不要放弃，在信仰上要坚定，在信仰上要坚定，不要因为看到肉体上钉死而忘记那背后复活的荣耀在当中。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处，但是透过圣经的教导，上帝再次跟我们说，无论遇到什么难处困难，我们都要再次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上帝要我们不要放弃，他随时在我们的身后，成我们的帮助，成我们的保护者。好吧，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歌来荣耀上帝，赞美神。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因为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你最好的后盾。当你孤单，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看，大声唱哈利路亚，活出神方家，心中的蓝图，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看，大声唱哈利路亚，勇敢往前看，大声唱哈利路亚，活出神的大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张大眼睛，
张大眼睛看，神要开路了，打开心胸吧，神要过江了，张大眼睛看，神要开路 到八岁要扩张，张大眼睛，张大眼睛看，谁要拍路啦，打开心胸吧，谁要扩张啦，张大眼睛看，谁要开路啦，大声宣告吧，谁要扩张啦，张大眼睛看，谁要拍路啦，打开心胸吧，张大眼睛看，谁要开路啦，打开心胸吧，谁要扩张啦，张大眼睛看，谁要开路啦，大声宣告吧，谁要扩张啦，张大眼睛看，谁要开路啦，打开心胸吧，谁要扩张啦，张大眼睛看，宣告吧，谁要活，我们再次来宣告，张开眼睛看，谁要开路啦，大声宣告吧，谁要扩张啦，张开眼睛看，谁要开路啦，大声宣告吧，谁要扩张啦，大声唱吧，勇敢往前爬，大声唱哈利路亚，活出释放感，心中的蓝图，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爬，大声唱哈利路亚，活出释放感，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将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哈利路亚。主，我们知道我们在 不再选择放弃，因为我们那个生命都要活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蓝图和盼望当中。阿们。在约翰福音的21章14节到17节这边，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耶稣三次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都用坚定的口吻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比这些更深。”我们接下来透过这首诗歌，让它成我们再一次对主的宣告：主，我们知道我们爱你，但是我们对你的爱通常会因为一些事情或是一些困扰烦恼的事情被阻挠。主，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要再一次将这些事情摆列在你的面前。主，必我们担负这些重担。主，我们只要单单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臣服在主的面脚前，说：“主，我深深的爱你，深深的爱你。我要用我的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生命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主成为我们最强力的后盾。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告诉主说，主，我深深爱你，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我生命当中，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让我们再次来宣告生命当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力，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下雨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
让我们再次来宣告，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拣选我们每个人来亲近你。主，我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也渴望深深的爱主。但是我们知道，当魔鬼撒旦将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主，我们对你没有那么坚定的信心。主，我们要这样子来忏悔，来向你认罪。主，我们应该要相信主，你是深深爱我们每一位的主，你为我们生命预备许许多多的事情，无论是好的事或坏的事，主，我们都相信这当中有你的旨意。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主，我们要从中学习，我们拥有圣灵的眼光来看到主你为我们预备这些事，主你的旨意为何，从中来学习。主，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在经过149周年之后， 主，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工要推动。主，我们知道这些事工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办公室的同工可以推动的，那是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同心合一的来为主的事工来付出。这样，主，我们看到在今年八月，布尔团即将前往泰国做医疗短宣的活动。主啊，求你特别恩高看顾这些参与在当中的团员，他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他们在筹备他们所要带过去的主你的讯息当中，主你就让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他们足够的创意，能够将主你的讯息透过他们的预备带到泰国这块土地上。主，我们看到教会无论是团契，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各个事工部，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事工要推动。主，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主啊，求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将自己主你所放在他们身上的恩赐再次来奉献，再次来献上在主的面前为主来服侍。主啊，我们为此迫切的恳求祷告。主，我们特别为了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许多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圣灵进到他们的心中，软化他们的心，开他们的耳朵，让今天陈牧师所要传述的主你的讯息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源源不绝的活水。主啊，求你特别恩膏陈牧师的口，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带着主你大大的能力在当中。主，我们要为了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身体欠安的，主啊，求你将医治的灵放在他们当中，你求主你将平安的灵放在他们家人当中，让他们在面临这样子病痛的捆绑的时候，主啊，他们要向你呼求，我们医治的灵不要医治在当中。主，我们要特别为了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遇到亲人的事上，主啊，求你亲自擦去他们的眼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主的信徒，我们便不惧怕死亡，我们离开这世界上回到主的天家，享受那永远的福乐。主啊，但是身为在世上的亲人，我们难免会有不舍，难免会有难过，但是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在未来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将以我们的信仰前辈当作我们的榜样，继续来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主，我们将这些事情都献上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是的，耶稣在复活之后，他升天之前，他有特别差派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让神的爱随时围绕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开口呼求，上帝的圣灵就要降临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无论是赞美，无论是服事，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任何方面，上帝的圣灵都将成为我们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让神的儿子以他圣灵，
让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稀释你，灵满足，
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
他担负你一切挂虑，像是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我们扬声欢呼歌唱这样，
扬声欢呼歌唱赞美， 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意，
将你的忧虑破碎摆在他的面前，
忧伤破碎心里，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意进入永生。
耶稣，主耶稣，
耶稣，主耶稣，求求吧我们，
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们。
今天的敬拜蒙神的悦纳，请坐。
是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这样一首诗歌来告诉我们，你的爱要围绕我们，你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完全。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破口，你知道我们生命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各样的污秽在我们的心思跟意念里面，所以你来到这世上，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你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得着你的医治，得着完全，得着主你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生命若没有医治，我们就没办法丰盛。我们的生命若没有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无法活出丰盛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今天晚上与你亲近的时候，主，我们就再一次的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爱，围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啊，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歌在告诉我们，神的儿子用他的爱来围绕我们。啊，特别我用这首诗歌的最后面，他说在你的生命中使你完全所以我今天在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做分享，通过这样的诗歌、这样的经文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再次来亲近上帝。上帝要医治我们的心。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告诉我们，我要让你得到生命。不止如此，我还要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应许。 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生命？你要怎么样能够才能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完全的生命，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耶稣怎么样去帮助彼得，耶稣怎么样去对付彼得在他心里里面那样的痛苦，耶稣医治了他。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哦，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来，好，我讲念。来，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大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撇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鱼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要吃早饭。”门徒都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在处理彼得的问题。耶稣连续问了三次彼得：“你爱我吗？”为什么耶稣要连续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让彼得有机会对耶稣说：“主啊，是的，我爱你。”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三次不认耶稣，对不对？如果从此以后耶稣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耶稣没有机会让彼得再次来表达内心里面那样的一个伤害，他的失败，彼得一生他无法原谅自己啊。他跟随耶稣，但是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耶稣，他却否定了耶稣。如果耶稣就此离开了，那么彼得他一生将非常的难过。我们看见他重操旧业，我们看他灰心丧志，我们看见他回到加利利海，在那边继续让他自己完全的什么放空自己，让他自己完全回到原点，让他的生命再次没有一个盼望，是在告诉我们彼得他内心的难过。他一切过去很大声在耶稣书讲的那些话都成为空谈。但是感谢主，耶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因为耶稣对他说：“ 彼得，我来是要让你得生命，并且让你的生命更丰盛。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医治，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上帝的爱环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的生命在讲丰富 是一个空谈。耶稣在对付彼得的问题，耶稣在处理彼得的问题，就是他看见彼得的问题，他的需要，他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谈到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让人的生命更丰盛。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讲这句话，他的目的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仍然我行我故，仍然原来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丰盛。常常丰盛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看见，我很喜欢用彼得所说的，上帝给我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超乎所求所想的。怎么样才叫超乎所求所想？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彼得保罗说什么？你眼睛从来没有看过，你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你的心从来没有想过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是超越我们极限，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还是我行我故，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我们生命就没办法被耶稣突破，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跟丰富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来到这世上，改变许多人的生命。我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告诉我们。1972年美国从越南撤退，1972年当他撤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直升机驾驶叫约翰普鲁默，我本来用这个相片，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我忘记了，我忘记把这个相片拿出来。这个相片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叫约翰普鲁默啊，他的工作就是当叶共从这个村庄撤退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村庄把它毁掉，表示那个地方叶共离开了，共产党离开了，表示共产党占领了这个村庄，已经没有人了，因为人都逃亡了，越南那些都已经逃亡了。所以假如越共占领的话，表示那个地方只有剩下武器，剩下越南的军队，没有百姓。但是就在那一个有一天，当越共撤退的时候，美国直升机就派出来把那个村庄毁灭掉。那个直升机丢下了汽油弹，爆炸之后，他们才发现在爆炸之后，所有的村庄很多的人，竟然很多的百姓跑出来。就在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相片，就一个记者刚好照到一个小女孩子，只有9岁的小女孩子，全身被火烧了，然后头发都着了火。那女孩子这样冲出来，刚好在镜头的最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然后后面就是一大堆的人，然后最后面就是整个那个火，那个乌烟哦，那个烟哦非常的大，这样一个照片。让普鲁默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普鲁默是直升机驾驶，他也是那一次行动的指挥官。当他看到这样一个图片，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他有很强烈的罪恶感，因为他所杀的不是共产党，不是越南的共产党，而是那些小妇女跟小孩子。这样一个伤痛，这样一个图片，让普鲁默一生无法原谅自己，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每天做噩梦，他无法平静下来，他开始喝酒，盼望戒酒解愁，结果越喝愁越多，他无法帮助自己，他最后失去了他的自尊，他失去了他的家庭，他失去了他的清楚的头脑，因为他一天到晚醉生梦死。他常常在这样一个梦想当中，就梦见那一个小女孩子，他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对这个小女孩子告诉她说，请你原谅我。 他就开始找这个小女孩子，盼望能够看到这个小女孩子。他找了24年，永远找不到这个小女孩。一直到1996年越南战争纪念日的那一天，他到了越战纪念碑去找到他的平安了。他在那一天，他找到了在相片里面的那个9岁的小女孩，那时候他已经33岁。那个小女孩上台去献花，然后发表演说，他用行动来表达他已经原谅伤害他的人。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金，她手里拿着24年前的那个照片，她说这个照片里面那个人就是我。她说她活得很痛苦，她想到这样照片里面还有很多的人，后面还有很多的人，她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他们没有被照到，她心里面也很痛苦。但是她说，我已经原谅那个轰炸我们的人，使我们全身受伤的人，如果我不选择原谅，我的心会更加的痛苦。当普鲁默听到这个金这个小姐这样发表演说之后，普鲁默他的眼泪流下来，他非常的激动，他跑到前面的地方，希望能够跟这个小女孩见面，警察把她保护住，但是普鲁默想尽一切办法，流着满脸的眼泪水到那个小姐的面前，盼望那个小姐能够对她说一句话。那个小姐知道有人要来找她，要对她说话，流着满脸的这样的泪水。那个金小姐伸出了双手把她抱住，普鲁默非常激动地对他说，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真的非常的抱歉。这位金这个小姐告诉他说，没关系，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已经原谅你了。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说不定有很多的痛苦，我们的人生当中说不定有很多的挫折，我们在无意当中我们伤害了人，我们或许也被人家伤害，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他来到这世上就要告诉我们说，我要让你得到生命，而且要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在讲这句话不是只有空口说白话，耶稣在讲这句话是用他的生命的代价为你付上的代价。耶稣用他的生命的牺牲在告诉你，孩子啊，来到我面前，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已经知道你的软弱，我也知道你的困难，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痛苦，我已经原谅你了。耶稣在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爱我们有多深，上帝爱我们有多么样的啊丰盛。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怎么样帮助彼得，耶稣也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经文耶稣就是在医治，所以有人在问说，为什么耶稣要连续问彼得问3次，你爱我吗？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问一次就很好了，为什么要问3次呢？就很多的学者就发现，耶稣讲这3次就刚好是因为彼得3次不认主，再次的让他有表达3次的机会，让他的心理得到医治。所以后来发展在社会学当中，或是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叫故事治疗，就是要帮助他们再回到他们原来的情境当中，让他能够再次的去表达他内心里面的遗憾，他的痛苦。很多的心理治疗都跟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大的很密切的关系。耶稣让彼得表达他内心的难过，我们知道，在我们看到彼得他的痛苦的时候，他本来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书或是路加福音书，他不认三次不认耶稣的情景，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一下哈，可以知道那个彼得他内心的难过了哈。当耶稣对彼得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对彼得说哈，西门西门，撒旦 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在这时候已经知道彼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然后你会失败，所以你才会回头，对不对？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表示他曾经会，他会失败，他会面对失败，但是彼得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会失败，他觉得他很不得了，他觉得他很厉害，所以他就跟耶稣讲什么，他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我就是从你下监，从你受苦受死也甘心了，哇，跟你上刀山笑一下油锅都在所不辞啊。哦，那真多人欺骗，哦，真多男性欺骗，就是那个电出来，对不？上刀山下油锅都无所谓，这样哦。彼得就是这样的男子气概，我都没关系了。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我想彼得不觉得这是会真的发生，但是果不其然，真的发生了这样事情。才隔没有多久，没有几个小时，当他看见耶稣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彼得他开始产生了害怕，他否定了耶稣。你知道吗？当路加福音在记载那个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他说鸡叫的时候，耶稣转头看彼得。他耶稣如果没有转头还好，当彼得第三次否定耶稣，然后鸡还没有叫，就是他否定完鸡还没有叫的中间，耶稣转头来看彼得，然后彼得也刚好看到耶稣，两个一对上眼，然后鸡就叫了。那时候的彼得，他内心才想到，他才感到惭愧。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这个时候转头过来，耶稣会怎么说？耶稣用什么样的脸？他怎么样的脸来对彼得？我想耶稣绝对不是一个苦脸的，不是一个很痛苦的脸，也不是一个耻笑的脸。耶稣对他的脸是一种对他生命的激励，应该告诉他说，彼得，我就知道，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会面对这个苦难，但是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祷告，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所有的弟兄。我想当耶稣这样一个肯定，耶稣这样的鼓励，圣经怎么描写？彼得看到耶稣的脸，他就跑到外面去痛哭，跑到外面去痛哭。说这样的画面，这样一个情景，他内心的挫折，他内心的难过，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他一生没办法去解决，他一生没办法去弥补这样的痛苦，因为耶稣后来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对彼得来讲，他一生无法原谅自己，连他这么爱他的老师，他都这样否定他，都这样拒绝承认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心灰意冷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回到他的北边加利利海的地方，在那边重操旧业。他在抓鱼的时候，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他心灰意冷，没有期待了。他回到他的老家，从事他原来的工作，他是什么？是在逃避现实。他盼望能够这样子来忘记他的失败。但是耶稣走到他的生命，当彼得不再有盼望的时候，当彼得觉得我的人生注定就是一辈子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是耶稣这时候来到他的生命当中，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我要让你得着生命，并且让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这样看重彼得，耶稣也在看重你，耶稣在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态他都清楚。有时候上帝会通过一个信息，一句话，他在提醒我们。我常常被诗篇的第八篇很大的激励。诗篇的第八篇说什么？上帝在吃奶的孩子身上建立能力，通过一个孩子 让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通过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就这样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再讲八卦，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再谈是非，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在印证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所以明天的礼拜，我会谈到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其实聚在一起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见证上帝的爱，我们也在把我们平常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在礼拜日的时候，我们把它什么彰显出来。当我们聚在一起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在见证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话，我们敞开我们的内心，我们让上帝来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敞开我们的心，上帝不大会用强迫的方式去影响你，上帝只会通过各样的方法向你敲门。我记得上次好像哪一个传道用一个那个是河传道还是红传道忘记了，那个耶稣在叩门那个门，哪一个传道讲的？河传道啊。 OK， 我觉得那个图片很棒，那个门没有什么，没有门把，耶稣在给我们叩门，他常常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会给我们叩门，但是要不要开门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去看待，我们需不需要被医治，我们需不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是在于你自己，你怎么去认识你自己，你怎么看见你自己的需要，然后让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拒绝耶稣，不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耶稣他不会强迫，但是他会不断叩门，因为他爱你，他希望让你的生命得着丰盛，他希望你的生命能够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他会用各样的方法向你叩门，通过你的孩子，通过你的妻子，通过你的先生，通过你的父母，上帝用各样的方法向你叩门。但是如果你要得着丰盛，你就要开门，你就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来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生命的帮助。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彼得被医治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见两个事情。第一个，我们需要回到生命的原点。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三次跟门徒在一起，然后这次的出现是他是针对彼得，特别为了彼得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看做个简单的来介绍。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其实就在提比利亚海，他们两个是同样的，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然后在这次耶稣再次面对彼得来处理彼得他内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包括时间点，包括所一样的事情几乎都在发生了，表示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在呼召我们，常常在帮助我们，常常感受到我们心里面的需要，所以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我们的帮助。我们看到地点在提比利亚，时间都是天刚亮，然后他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正在抓鱼，然后抓不到鱼。当彼得被呼召的时候也是一样，抓不到鱼，那耶稣叫他说：“哎，你把船开到那个深的地方去。”彼得说：“我整个晚上都抓不到鱼了，怎么可？”他后面没有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整个晚上都抓不到鱼了，还要把船开到那个深的地方去，怎么可能？”但是他说：“照你的意思，我就撒网。”后来呢，鱼就抓很多，几乎船快要沉下去。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彼得生命当中，耶稣让彼得看见，再次回忆耶稣对他生命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圣经说，不要忘记上帝起初的爱，不要忘记了上帝过去对我们恩典。我们看到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发现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常常都回忆纪念耶稣上帝过去为他所做的事情。彼得也是一样，耶稣让他看见他过去耶稣怎么呼召他的，要耶稣在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对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再次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所以第二点， 我们需要第一点，我们需要回到生命的原点，我们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所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展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有能力的生命，看见生命的新展望。耶稣连续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就如同一个外科医师在做治疗一样，一次一次往那个内里面，往那里面继续挖下去，要去破除那样的一个病灶，要去除掉那样的一个问题。耶稣是一次一次的来针对彼得，而且一次一次比较强。每一次耶稣在问你爱我吗，那个强度是一次比一次还要强，就表示其实耶稣是在处理彼得内心里面的问题啊。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他不是在跟彼得说我交到了坏朋友，他不是跟彼得抱怨说你这人都失败了，耶稣也没跟彼得说十个人出一支嘴啊，对不对？耶稣也没有对彼得说你算什么基督徒啊，你算什么门徒啊，耶稣没有啊。耶稣说，对彼得说，我要用你。耶稣问完彼得说，你爱我吧，然后就告诉彼得说什么，喂养我的羊。耶稣的医治很特别，耶稣让他面对他内心的挫败，然后再一次看到他的呼召，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要得医治，你如果看那个治疗学派，我知道有一个治疗学派，我在以前在读那个什么那样学禅的，我知道那时候是八大学派，现在好像比较多的学派出来了哈。那时候八大学派其中有一个叫意义治疗学派，意义治疗学派就是告诉你什么，当一个人说我要自杀了，那个治疗的专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他说因为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完，那治疗师就会告诉他说，那你把它办完之后再自杀，等他事情办完了他就有成就感，他就不想自杀了，你知道吗？这叫意义治疗学派了。一个生命要得到力量，你必须要找到你生命的意义。当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耶稣对他每一次都问他，跟他说什么，都命令以太，对不对？命令他怎么样？去喂养我的羊，是不是？我看到这样的故事，我就想到说以利亚，以利亚被那个耶洗别追杀的时候，在那个加密山上，这个变法，对不对？把那个拜巴利的先知全部都杀光了天上的火那降下来，以利亚风云人物，你知道吗？那时候不可一世啊，对不对？但是后来被追杀，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就什么逃啊，逃命啊，他非常的痛苦啊。他在逃命的当中他跟上帝说，上帝让我死了吧，所有的以色列人剩下我一个没有向巴利跪拜的，剩下我一个。他看到他的宝贝，他看到他的重要性，但是上帝不是告诉他这样，上帝不是说，哎呀，以利亚你真的不得了啊，所有的以色列人剩下你一个最有骨气。上帝没有这样说呢，上帝说我为以色列人预备了7000个人啊，不是只有你一个啊。但是上帝怎么对付，怎么帮助以利亚？上帝怎么帮助以利亚？我们看见当以利亚软弱的时候，他躲在山洞里面，上帝对他说两句话。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我们如果你好好去看在以利亚这样的面对这样的情境的时候，在19章撒母耳列王记上19章那边很清楚的记载，上帝问他两句话，而且都重复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第二句话呢？那以利亚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了，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行索我的命。那上帝第二句话说什么？出去，站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 然后上帝就什么开始大地震啊，开始风啊，然后火啊，从以利亚的面前经过。然后经过之后，上帝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上帝就对他说，出去。你去，去哪里？你往旷野大马士革那边去，去那里你要告哈歇做亚兰王，你要告以利沙接续你的工作。上帝总共要他做三件事情。上帝医治一个人，不是只有看到你的价值，而是你的价值能够成为上帝所用。为什么在教会我们在服侍呢？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常常是委他他一个工作，他的生命得到意义。我看到很多人来到教会，来到太平间教会，他们后来就离开了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他活着的意义，你知道吗？他就离开了我们教会，到别的教会去服侍啊，因为别的教会有需要他。常常耶稣在医治一个人的时候，是让你看到你活着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太平间教会都是那么重要。我们看到这次的研友会能够成功，不是只有某一些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在里面。如果没有人来买东西，那些卖东西的人他准备再好，他都没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慷慨拿钱出来去买，啊，买了我们又很高兴，我吃了一个礼拜啊，你知道吗？我花了很多钱，但是我吃得很高兴啊。我知道这些都是弟兄姐妹精心的杰作啊。哎呀，当我们彼此这样互相在帮助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有力的教会，活力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我们长得怎么样子，而是我们要听见上帝对我们说，孩子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帮忙这个，你要协助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对那些刚受洗要来成为太平间教会的一份子，牧师都要求他三件事情。第一，他们要什么？要接受训练。成为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会，成为基督徒之后才开始，我要学习怎么祷告，我要学习怎么灵修，我要学习怎么担任那个属灵家长，我要学习担任那个小组长，这些都要训练的。我们教会如果有好的训练，那我们的装备就会越齐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就越强壮，对不对？是不是啦？看到别的教会都这样训练啊，韩国的那个双翼哦更痛苦啊，你知道？那双翼哦，他们的叫什么训练大学呢？他们叫训练大学的，每一个基督徒从每一个人几乎都在训练，到长子都在训练啊，你知道吗？他们叫大学，就像我们松仁大学一样哦，没有毕业的啦。还有毕业的牧师也要进修啊，牧师也要什么在职进修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毕业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不用接受训练了。 No， 我们有新的方法，我们要传福音也有很多的方法，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各样的人，每一个时代传福音的方法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要训练，我们都要改变嘛。要求第二件事情，受洗的人他们一定要参加什么小组，要有团契生活，要小组的生活，彼此互相遮盖，彼此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参与服事，找到一样我可以服事的工作，让我在太平间教会我有活着的价值。所以耶稣在对付彼得的时候，帮助彼得的时候，是跟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弟兄姐妹，很简单，上帝今天带你来到太平间教会就是一个目的，让你成为教会的祝福。阿们，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缺少了我一个，教会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你知道吗？我们要看听见上帝对我说，还跟以利亚说，去， 不是躺在这边等死，去高摩哈歇做亚兰王，高摩以利沙成为未来的先知，去，不要躺在这边，不要坐在这边。弟兄姐妹，就是上帝看重我们的生命，耶稣医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丰盛，能够完全。丰盛跟完全是一定要跟服事，跟这个教会认同，跟弟兄姐妹连结在一起，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带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上帝医治我们，让上帝的爱围绕在我们当中。相信我们今天是耶稣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刻，因为我们今天也要跟耶稣同坐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耶稣的话进入我们生命里面。耶稣的话大有能力，但是若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若我们不愿意付出行动，当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若是彼得他不愿意动，他不愿意走，我们的世界不会被改变。如果上帝对以利亚说，以利亚出去，站在我的面前，出去，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以色列人不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重要，上帝看重你，上帝说我要让你得着生命，并且丰盛的生命。上帝不是只有叫你去，他要用爱围绕你，他要用圣灵来帮助你。我们要唱这首歌， 的生命里面。当我们看见你这样的医治彼得，你这样帮助彼得，我们就再次听见你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主，你盼我们得着你的生命，并且得过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的生命是这么样的软弱，我们有时候是这么样的无知，我们只看到我们眼前，我们只看到我们这个活着的这世界，我们却没有仰望圣灵的帮助。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我们极大的力量，极大的祝福，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像彼得说的，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们也听见耶稣你对我们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成为补助，弥补这个破口，让我们教会成为更完美的教会，更完全的教会。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的爱进入他的里面，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求你的爱围绕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生命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都是主你医治的生命。谢谢你将所有的人摆在你面前，求你看顾带领，也叫我们今天要以主你领受你的身体跟着保险，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的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要领受圣餐，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受洗，对不对？还没有受洗的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让我们的长老可以知道一下。你还没有受洗的，坚定礼成人的洗礼还没有受洗的请你举一下手。 好，那等一下，好放下，好，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有些是明天都要受洗的，那明天你就可以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然后今天晚上稍微再忍耐一下。好，我们为什么没有受洗的人不能领这样的圣餐？因为受洗是一种对生命的对付，表示我们看重耶稣啊，他为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是一个罪人，我们领受上帝的医治之后，我们就领受他的圣餐。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我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得到洁净，我们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Oh,
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进来属于伊的教会陪餐者，大家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对凡啊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既然着我当当当的，就来求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是活命的饼，求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死绝。求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所听遐姊妹，请恁来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遐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修嘛，安尼传互你，就是主要做互人骂伊骂，有提饼来祝谢，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要说嘛，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既然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表明主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死，然后咱嘛用信心等待伊过来的时。这时阵，咱嘛要照主的模式来提提饼来祝谢，咱做来感谢来祈祷。特别上帝，我只是要将这个饼甲葡萄汁摆在伫你的面前，我要仰望圣神做工伫这个中间，让这个饼甲葡萄汁通过我的信心领受，成做耶稣的身躯甲耶稣的宝血，利益伫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甲主连结做伙，伫我的肉体内面有耶稣的身躯。在我的会里面有耶稣的保护，因为我甲主三个人做伙，也有我甲兄弟姊妹三个同徛起、同服侍、同见证主你的稳定甲你的救赎。愿主你点在阮中间，愿圣神亲自做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两个长老来旁听。你若未洗礼，请你莫提咱提着饼的时，你已经洗礼，欢迎你来领受。主的身躯哈，当你摕着饼时，你会当感谢上帝，为着咱的生命，用伊的囝来做牺牲，伊要医治咱的身躯，医治咱的生命，互咱得着完全，互咱得着丰盛。主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像楼顶的兄弟吼，那落来楼骹啦吼。如果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不知道人没拿到这个饼吗？这个是基督身躯，有着你，有着我，有着所有人所打破的。他打破他的身躯，是要医治咱，让咱当得到完全。亲像伊医治彼得共款，所以咱安尼用感谢的心来领受，加做咱生命一部分。 起来哦，主要说马在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在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囡仔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我，我请长老来旁边。请咱会当祈祷，仰望圣神做工，圣神帮咱，和这个葡萄汁，吃做耶稣的宝血，和咱用信心的领受，领受主的宝血，来洁净咱的性命，和咱性命会当得到清气，得到稳定，得到快乐。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今仔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我。不知道人已经受洗礼，无摕到这个杯无？这是新约，是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伊，那啥个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为着咱来死，咱嘛用信心等待伊过来时，咱做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为着赦免我的罪，为着医治我的病，医治我的软弱，医治我的误会，你用你的独生的子为着我来牺牲，救赎我的性命。主，我感谢你，让我能当用信心来领受。主，你真正加做我性命之外的甜蜜，你真正加做我性命的一部分，让我通过耶稣基督得到丰盛，得到医治。得到快乐，愿主你教我同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啊，做伙过来饮拄食迄个啊，神爱吼、围绕我们吼，饮一遍吼，啊，咱做伙来结束。咱做伙起立。
山的儿子你大声你和大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事你满足，让他当有一点的话语上次你那些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众，以及圣神的感动，相当开来，甲咱每一个人三个一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今天来到这。